哈哈哈，我跟你说，今天这个是一个大餐，虽然我准备的不够充分，但是主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圣经上会有很好的这个记载哈，感谢主。那我们玛利亚今天想要讲到的是丰盛系列的第17讲，就是神的智慧。这个也是在不断与主同行当中，主在不断的开启，因为其实玛利亚曾经也会觉得说，当牧者。只要去传讲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就好了，然后呢？但是我会发现，神在带领玛利亚的过程当中，就有他更多的全新的启示，并且给了玛利亚相关的那个经文，所以，玛利亚要分享出来给大家，我相信会带领大家在属灵生命上有更深的这样的成长的。看一下这个，所以呢，你看这篇讲到的标题，你就知道。这100%是来自于我们主的，否则我不会想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起这样的标题。如果我只是想保护自己，或者说如果我只是想讨你们的喜悦，我会说哦好，别的牧者是怎样讲我就怎样讲。那好多牧者都，特别是国内的牧者，只强调说哦，我只传讲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王工。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这样讲？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就有很多次，我都跟主辩论，我说主啊，我也想只想讲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你钉十字架。我说这样的信息谁都爱听，而且讲不错，你知道吗？而且感觉很高端。我说但是主啊，为什么你每次给我的内容都是要去讲生活，要讲操练和实践？我说我也想高端大气上档次。然后呢，主就给了我一个经文，是哥林多前书2章。你看这个经文是说。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你，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哈。我在很长时间，都听牧者去引用这个经文，但是他单单只是引用这个经文，所以他单单也是只是讲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你看，主告诉我说，你继续往下看呀，继续往下看。等我看到第6节的时候。”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这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你知道吗？主告诉我说，这是保罗曾经想到的，就是他曾定主意是说在。这些人的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你看神上面小标题说，神借着圣灵启示我们什么？启示我们在完全的人当中是也要讲智慧的，而且这个智慧不是像世界的智慧。那世界的对于疾病的智慧就说，你感冒发烧了，你要马上吃药啊，对不对？但是属天医治主，感动玛利亚讲的属天的医治是说。哦，你可以先去抵挡这个疾病，不要去认同它，更多的认同神的真理，因为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你们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对吗？所以这样的智慧其实是来自于主的，它不是世界上的智慧，而且是从前神所隐藏的，因着有这样的智慧，就是因着你去行这样的智慧，行这样的真理，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生命当中经历的神迹，就是会比其他人、其他的基督徒，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是要多的，并且你很容易就被分别出来，对吗？当世界的人面对疾病的时候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不是这样的哦，对吗？当世界的人遇到婚姻家庭的矛盾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但是你不是这样子的，对吗？所以这些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那紧接着经文上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也就是说，怎样能够去把这样的智慧去活出来？当我们去知道神的智慧、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带出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就是那个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看到了这个经文了之后，我就觉得 非常非常的兴奋，就是我不再去纠结说，哇，别人我讲的这个内容，别人怎么看我？我讲的这个内容，别人会不会觉得不好？我就知道我要去传讲来自于主给我们的内容，是真正对大家有造就的、有帮助的，能够在生命当中去活出神的那个荣耀的。感谢赞美主。那主也告诉我说，你要安心在你的赛道当中，放胆传讲我让你所传讲的。我的话是真理，我的孩子需要我属天的智慧。你传讲的会帮助他们在生活中活出我所赐给他们的丰盛和得胜。那主耶稣也让我想起来，我实际生活当中去经历的生活的一个案例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我在得胜系列里面有讲过。是个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跟主同行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生命当中仍然遇到一个情况，是我在一个电商平台去购买了一批产品，然后这个产品呢其实是次等的产品，那卖家呢他就说他这个产品是好的产品，而且中间说了很多很多的谎话，后来其实我刚下单没多久，主就感动我说要不要买它，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退，我说你不要发货了。但是对方就是因为这个差，它是个差的产品嘛，那他按照正常的渠道，他其实很难卖出去的，所以呢，他就没顾我的想法，他就发货了。他发货了之后呢，我说这可怎么办？然后呢，我说我不让你发货，你为什么要发货呢？我说我不要这个产品了，你为什么偏得要给我呢？他说不能退，他说已经发货了，不能退，说来不及了，就是各种说谎。当时我气的，就是觉得我要跟他去讲理，然后我就跟他辩，然后我去写一大堆，然后但是其实，主就跟我说孩子，你不要被缠住，说你过来来赞美我。然后你知道，在一个情况当中，就是在那种很纠结的情况当中，你回转向神，其实是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心里就会觉得哇，这不公平啊，这人怎么这样，这人怎么说谎呀，对不对？但是主让我去赞美他，我就去赞美他。那当我去赞美他的时候，哇，主告诉我说，你现在要做的，并不是说你去跟他辩论，说你要去引入中间的那个就是像那种店小，就是那个中间那个像淘宝那个小二一样，让他介入进来，然后呢去辨别这个事情，辨别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对谁错，那我就会跟他说，我说，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就是我认为我是对的。那个小二也会说他是对的。然后主就告诉我说，你叫着快递，然后呢，当着快递的面去把其他的产品打封，然后呢去测试，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录在视频上，把这个视频就直接给到店小二，就是给到那个淘宝那个协调的那个小二就好了。然后我就这么做了。那个小二就看了那个视频了之后，就完全明白他那个产品是一个差的产品了，然后就把钱判定退给我们了。所以，我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我要去跟他辩论呀，然后甚至说我即使会想到我去找店小二，但是我还是按照血性的去跟他去争论，那么。我就没有办法经历主已经赐给我们的得胜，对吗？我是基督徒吗？我是基督徒，主的得胜已经赐给我们了，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怎么拿到这个得胜？我们不只是单单的去相信，而是我们也要去寻求神的智慧，按照主所赐给我们那个智慧，因着我们的信而去行出来。你就会发现，你能够去领受到那个智慧了哈。那么我们就来一起来宣告哈。我们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完全人，我们会心意更新，拥有并实践出神的智慧和真理。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事工的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完全的人，我们会心意更新，拥有并实践出神的智慧和真理。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什么叫做有些人可能会问说，什么叫做不是完全人？这个完全人并不是说我们信主信了多长时间，乃是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前面那个说的那个，你是不是知道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你已经知道了 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你蒙福的根基，是他所赐给你的公义。你知道神有多爱你。当你知道了这些，主耶稣说他就是一个根基，不能再去立别的根基。当你知道这些根基之后，那么你知道主已经为你得胜了，在这些环境上为你得胜了。但是你怎样跟随着主去活出这个得胜，在得胜当中去经历这个得胜，去怎样？那么你其实，你如果是知道的话，你其实就是一个完全人了。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说：“哦，我今天又行为不够好，我害怕神不够爱我了，对吗？我今天罪还没认完呢，所以我可能不能受洗了，对吗？”如果你现在还是这样的心思意念，那么你还是单单的去听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到底为你成就了什么，听懂哈？那么主跟我说：“说我想给到我孩子的。”不只是结果，还有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得胜的过程。我想给我孩子的，还有来自于我属天的智慧和全备的真理。我就是那个根基，根基我已经为你们搭建好，结局我已经为你们定下。然而你们的过程，你们的成长，我却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参与，更深入的与你同行。你知道吗？神今天已经赐给你自由意志了。所以他不会强迫你做任何的事情，他需要让你在每件事情去邀请他，然后当你去问他的意见，他就会告诉你。当你就会觉得哇，我现在的想法其实很好了啊，我现在已经很有智慧了。那圣经上说，保罗说，我宁可你们这些人觉得你们自己没有智慧，这样你才能得到主的智慧。那我们去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主并没有在开始之处就告诉他们说，哦，那个你们可以出发啦。然后我在结局等你们哈，我在那个结果之处等你们。主并不是没有参与任何过程的。事实上，经上记着说，耶和华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会幕是神所在的那个地方，帐幕是人所居住的地方。你看，神就在会幕和帐幕当中行走。我经常每次默想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觉得超级的感动，因为在旷野当中行走，那个帐幕其实是很粗糙的，对不对？那你看那些假神、那些偶像，都要搞个什么什么大金殿呀，然后都要搞个就是特别看起来特别这种繁华霸气的。可是你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你的神可以放弃那一切，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那一切从人看起来外表的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更在乎你。即使你睡在帐幕当中，即使你在困苦当中，他仍然在那个帐幕当中同与你同住，与你同睡。所以，对于神来说，他更爱你，而不是更爱那个世界上的一些繁华和人怎样去看他。那么，主耶稣，天父爸爸继续说：“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这个殿宇呢？所以你看，神讲的是什么？他从来没有要求子民说，哦，你要给我什么？你要给我什么？他与他的百姓同行，是为了去帮助建造他的百姓。同样的。在新约当中，主耶和华现在更加与我们同在了。所以，无论是白天和黑夜，主的灵现在都在你的里面了。我们也是在主的里面的。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我们就更加的合一了。所以，经上记着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很多人会认为我信主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的所有的果子都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果子。你说这对吗？不太对啊，不太对的点是什么呢？是如果你能够在凡事上能够去尊主为大，你愿意在凡事上让基督在你里面的活，基督就能够更多的通过我们去活出来。它不是一个默认的，不是说十字架完工了，所有十字架的完工都默认彰显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只要你信主，他每一个生命当中都会彰显。不是的，是需要你跟主同行的，正如主在过程当中也与你同行一样。神不会强迫你，不会强迫你说你跟哪个人一定要跟哪个人结婚，不会强迫你说你一定要在哪个职场上工作，他不会强迫你。但是当你寻求他的时候，他会帮助你，他会引导你，他会更新你的眼光，他会赐给你话语，让你知道他所为你预备的最好的那个道路到底是什么。 但是如果一个人，反之，他从来都没有去问主说，哦，我应当，比如说我遇到那个情况，哦，主啊，我应当怎样去做？如果我没有去求问主，那我就没有办法把神的智慧去淡下来，然后去很好的去领受到那个神的那个得胜，对吗？所以经上记着说，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都已经赐给了我们，并且主耶稣说他已经得胜了，他夸胜显给众人看，对吗？因为主耶稣现在如今已经为我们得胜了，在我们里面的是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你愿意的情况下，你可以凡事祈求祷告。将把你要的告诉神，神就必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他是说凡事哦，凡事寻求神哦，凡事祈求祷告哦，对不对？感谢赞美主。那么，我继续讲一个我生活当中的一个见证哈。我有一套房子呢，在当时在放租。然后我祷告的时候，求主预备合适的租客。那个第二天，中介就告诉我们说，有5个家庭要租这个房子，有全球各地的那个家庭哈，因为是海外的一套房产。那么中介和家人们，就其他的这个家族里的家人们，就会非常推荐一个说，你去租给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家庭吧，因为他们是夫妻两人，还带着3个孩子。他说这样的人，他去搬家其实很不容易的，所以住进来就可以多住一段时间。这样的话，你的房子不至于中间是有空着的，然后但是呢，玛利亚就求问主，主告诉我说要去选那一对老人的家庭，然后我就跟陈母讲，我说我求问出来的结果是主说让我们选那个一对老人的家庭，然后主就说那咱就听主的，主说的一定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就告诉中介，但是中介听了之后就非常吃惊，他就告诉我们说。哦，那对老人说他们只能住半年哦，因为他们自己在盖房子，他自己盖的房子快要盖好了。那遇到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会有点慌？还有，我就会不会想说，哎呀，那怎么办呢？说我要不要再坚持我刚才去领受的？那仇敌会不会是说，哦，你领受的准不准确呀？万一错了怎么办呀？对不对？那我们去相信神和不相信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2个结果，对不对？所以中介问我说：“你们确定这样选择吗？”我们就微微一笑说：“确定。”然后直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这2位老人仍然住在我们的这个房子里。然后呢，我不知道他的房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就是他本来说半年就要搬，结果2年了他还没有搬。然后而且因为人少，没有很多物品，然后没有很多小孩子。所以呢，就也没养宠物，所以那个房子被保持得干干净净的。中途我们还涨价过2次，对方都欣然接受，就对方的那个资财还是比较丰盛的，所以他也不在乎涨价这些事情哈。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就去看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我说哇主啊，你预备的真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是吗？感谢赞美主。然后呢，这套房子呢就是最早主让我买的。那买的时候，那个花园当时只有一点点，但是我就嫌这花园小，我说主啊，这花园太小了，我说我想买个大花园的房子，然后主就让我买，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买吧。但是当我买完，对方要把房子那个花园恢复到房本图纸的那样的大小，然后我当时他恢复完了之后，我一去收房的时候，我一看，哇，我说这个花园好大呀，就大到那个卖房的销售。他都说哇，你买这个房子买的太值了，就是太好了。他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花园有这么大，就是那个卖房的销售说他都不知道。然后这套房子很快的，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涨了200多万。所以我在说什么呢？就是同样是基督徒，同样是相信神十字架的王公和得胜，同样我们知道主耶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耶稣都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了，但是它不是默认实现的。你是要去寻求主的，而且在看似那个情况跟你寻求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你寻求的，或者说神的话语是告诉你说，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你得医治了，但是你可能看到哇，为什么还有咳嗽的症状呢？为什么还有这个症状呢？你那个时候你到底在相信的是什么？在持守的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会凭着信心实践出神的那个智慧和话语的，对不对？然后神的智慧和话语会带领我们走进 丰盛佳美之地的，感谢赞美主。那如果有一些基督徒，他把信仰和生活分开，他天天听很多很多的讲道，但是他在生活当中一句都不实践，是有这样的基督徒的哦，就是他听很多的讲道，他觉得他知识储备的很多，但是你看他生活当中其实并没有开始去实践神的任何的一句话语，那其实是在限制神的能力。我们对神的认识其实真的是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一样的。我记得，你们知道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吗？我们知道是不是？但是，何塞的陈牧也讲过玛利亚的曾经的一个负面哈，就那个时候信的迷迷糊糊的时候，就是不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国内打算要买一套房子，然后呢，那套房子呢就。其实是因为我恋慕别人的房屋而买的，就是对方他说他买了这个房子已经涨了多少钱了，哎呦，然后我就想，我说我也要不我也买吧，然后他就是中介呀和朋友啊都告诉我给我算说这个房子可能马上就有拆迁，如果拆迁了过后它会涨多少钱，那我就说我可能想买，那个时候我就跟主定了一个约定哈，我说主八点晚上八点这个买家如果没来我就不买它了。如果八点他来了，我就买它，就说明是你赐给我的心意让我买。结果这个卖家八点来，然后结果这个卖家什么时候来的呢？8:03还是8:05？哎呦，我看着这个时候给我纠结的呀！我说主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你到底是让我买还是不买呀？他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他就差了3、5分钟。哎呦，他说他堵车了，然后我就买了。买了之后，你知道这个房子就一直一直在亏，就是亏了很，就是亏了一些钱哈。那么主就回头就跟我说，主就给我看到说耶和华是守约是慈爱的。什么叫守约？就是你跟主定的约定到底是什么？你跟主定的约定是八点，那主遵守了他的约定，让那个卖家八点没来，那他8:03到8:05才来的。你为什么觉得你的神是不守约的神呢？所以我才发现，哇，当我们在跟主同行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尊重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所结的那个果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常常跟主说，我说主啊，你的教导实在是太贵了。我说你就是真的是需要花很多钱才能够明白说哇，主啊，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如果早听你的就好了。所以我希望，就是我在分享这些，就是特别想要，读春点事工里的每一个孩子，在生活生命当中能够去，就是不经历玛利亚吃过的这些亏哈。感谢赞美主。那所以经上接着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知道这个我讲过。但是，因为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还在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认知，所以我还是再强调一遍哈，就是经上记着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的弟兄们，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们吗？如果有弟兄或姊妹缺少衣食，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那有什么用处呢？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就是死的。就像我刚才讲的，说我是信主的，但是我在凡事上其实并如果并没有寻求神，那这个信心对这个人是没有作用的，明白吗？就是如果说我信主，但是主告诉我的话语，我就觉得可能我这个方法更好，那么那个信心就其实是不起作用的。也许有人要说。经上继续，我继续念圣经上的话哈。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知道这句话主怎么样启示我？他说，如果有一个男孩子，有一个异性男人，说他很爱你，他天天说他爱你，但是你看他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让你给他做怎么样，然后在他行为当中你找不到任何他爱你的缺据。但是他就说他爱你，那他是真的爱你吗？对吗？所以行为其实是能够反映出这个人真的这样的一个心的。 那比如说你爱一个男人，对吗？那么你爱他，你会想说，哇，我想给他做好吃的，对吗？啊，我爱他，我愿意去包容他的一些话语上的不足或一些小脾气。所以经常说爱是恒久忍耐，当你的行为其实是彰显出来那个忍耐不求溢出，其实就表明你爱他了。即使你没有说你爱他，事实上你已经爱他了。那圣经上继续说哈，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就连鬼魔也信，却是战兢。愚昧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你看他的信心与行为是一致的，信心就因着行为而得到完全了。这正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他也称为神的朋友。可见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仅是因着信心。照样，妓女俩合接待了探子，又从另一条路把他们送走。这不也是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曾经讲过这一块哈，但是我有因为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下。就听了十多年，我当时听了十多年的恩典的福音。那个时候呢，我一听到行为，我就想到要求，一想到要求就想到律法，所以我讨厌行为，我讨厌哪个牧者跟我讲行为，我就想让他跟我讲耶稣基督并十字架的完工，我什么都不用做，我呼求主，主就把一切都成就了。但凡让我去做点什么，我就很慌张，哇，我到底要做什么呀？所以在早先我去听安德烈的讲道的时候，是非常不适应的。为什么？因为安德烈会讲说啊，你怎么样与主同行呀，啊，是吧？然后你要怎么样呀？就是他会讲一些，因着信而诞生出来的这个行为。但是我在早期去听的时候，我就很不习惯。但是主就跟我说我的孩子，你不能总吃你爱吃的，你要吃一些对你成长有帮助的。然后我就想，哦，我不能总吃我爱吃的，我要吃一些对我成长有帮助的。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知道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有一些真理你已经知道了，你就去行出来，你去行出来，不只是在一个你知道的那个层面。那个时候呢，我其实并不明白圣经中的雅各书所传讲的，可见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仅是因着信心。他甚至还讲了一句，你看刚才讲到说这个，因行为称义，我说哇，雅各书圣经上怎么可能写因行为称义呢？那因信称义都在全球上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对不对？这不是信仰的根基吗？为什么一个同样的信心，一面写着说要行为称义，一面写着要因信称义呢？我当时就是不明白。那在不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仇敌就想进一步企图迷惑。然后呢，我当时就是在，就是当时有随便想去乱吃的时候哈，就是乱听其他的牧者讲到的时候，就有一个牧者讲，他说雅各书本来不应该是在圣经里面，是人后来加去的。你没发现吗？其他都讲因信是诚意，只有雅各书说是讲行为。雅各虽然是这个主耶稣的弟弟哈，然后但是呢，他是说的是不对的，怎么样的。我刚开始他讲的时候，我还觉得哇，好像是这样子的哦。后来主就给我心里亮个特别大的红灯，甚至就听的时候就很不舒服、恶心，就心里就特别排斥。然后主告诉我说：“我的话语记在圣经上的都是真理，神的话语不会添加，也不会删减，神的话语永远安定在天，只有魔鬼企图偷走神的话语。”然后主就让我去知道说，如果一个人，他只觉得他有信心，他不需要照着信心去行，那他那个信心就是死的，他什么都得不到。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就那个信，但是却得不到信的果子。所以这是仇敌想要基督徒以为说，哇，你真有信心啊，你信心是真的很大呀，啊，你是信主的，十字架已经完工了，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调整了，你不需要去认识神的真理了。那这些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主的，那么主也在向我们去显明，通过经文在向我去显明说，行为不是对律法的要求说，说哇，你有好行为才配得称义，而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经文哈，这个是一个开放题，一会儿让你们去回答。经上说，有弟兄们来为你的行为做见证， 说你忠心的遵行真理，这使我非常欣慰。没有比听见自己的孩子遵行真理更使我欢喜了。好，什么是行为？可以开放说哈，经上说的行为到底是指的什么呢？雅各书上说的行为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我看看你们的语音是不是不能打开啊？可
是
以
忠
了。
心的行为吗？可以了。
嗯，
是
这个行为是什么？这个行为其实圣经上
忠
写的
心
非
的
常
行
的
为，
明白。
在
你
这
这
个
个
他
行为还有什么回答？
是在人面前的行为，
你看圣经
他
上怎
把
么
补
写
课
的？
的
嗯，
行为，行为就是
你
这
遵
话
循
怎么
真
说？
理的，
我就照着宣
遵
告
循
神的
真
话的
理，
相信，遵循神的话
因
语，
信称义的行为，
遵循真理。好
哇，
吧，
好了好了，我听到，按照圣
你
经上面的
第二
你们答的都对
带
哈。
出来
我
的
先
行
静一
动，
静。
这就是活出神给予我们的。
行，好，就是我看到你们的答案其实都是对的哈，但是按照圣经上原文来说，他说什么呢？你为你行为做的见证是什么？忠心的遵行真理。所以你知道吗？神所传讲的行为是他的孩子们忠心的遵行真理，神让我们忠心的遵行真理是为对我们有益处的。就像继续拿属天意志来去讲，仇敌企图说，哇，你一个人说你还没有得意志呢，因为你有这个症状。但是当你忠心的遵行真理的时候，你说我已经得意志了，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耶稣他的鞭伤已经使我得意志了。所以，当你忠心的遵行真理，你才能看到这个真理的果子，这个十字架的王宫在你生命当中真正的彰显。所以，忠心的遵行真理，不是主说对你的一个要求，乃是主要祝福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能够领受到属天，所有的这个十字架王宫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听懂哈？所以你看，仇敌他是怎么做的？他在利用宗教的一些，宗教的灵，就是一个仇敌哈。他利用宗教的灵和一些宗教的一些方法，他说：“哦，你这个行为啊，就是你要有好的行为，你要有好的行为，然后去企图把人去拉到关注自己的行为上。但是其实圣经上明明白白记着，这个行为不是仇敌所说的那个行为，我们。”因信称义，那个行为，其实是指当你忠心的遵行了真理，那你所信的就要彰显出来了。听懂哈？感谢赞美主，这是很重要的，就打破传统宗教给大家讲来的是说你要有好行为啊什么的。那么我们继续看，继续看，当。这句经文也表达了说，当每个基督徒每次按照真理而行的时候，神是非常的欢喜的。就是每次当我们去持守真理而去站立的时候，神就看到了我们对他的忠心和爱。然后昨天晚上我再去带早祷会，就是你们的白天在带早祷会的时候，主就让我看到启示录中主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我看到的时候我都想流泪了，我就觉得哇，主啊，你是信实的。不管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牧者他是怎样教导的，但是你永远都是亲自通过圣经把你的真理显现给你每一个孩子。那我们去看哈。那么，启示录，这个其实是，约翰就是称为神所爱的门徒。当时神，主耶稣向他去显现的时候，他仍然很害怕的。就是扑在脚前，因为神这次的显现，因为要把启示录去怎么教导给他，对吧？让他去记录，所以其实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也一个很神圣的一个状态哈。那当他的荣光，神的荣光去彰显的时候，这个约翰还是像扑倒在这个主的这个脚前，但是主就告诉他说不要害怕，